章五节，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：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，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你。耶稣说：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耶稣所受的第二个试探，或者耶稣所受的第一、第二、第三个试探，其实基本上都一样。所有的试探，魔鬼试探我们，都是希望我们远离神，都是希望我们忘记神，都是希望我们不听神的话。那么所有的上帝给我们的试炼，都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加爱主，我们能更加听主的话，我们能够更加亲近上帝。生活中的每一件事，不管是身荣辱身着，都是一样，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主，更加亲近上帝。但这实在是太困难了，这是我们的本来在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，这样的事都不容易，何况在我们犯罪里头有那个喜欢远离上帝的本性，我们就更难了。那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在这几个试探中，就是生活中的每件事我们没有更远离神，每件事都叫我们更亲近神，而不是更远离神。我们也可以从耶稣的这两个试探来看一看哈。看起来第二个试探呢，就是很容易胜过，或者说很清楚明白这是一件错误的事情，你不要在魔鬼面前下拜。可是各位，如果这个试探就是这样的话，那这个试探第一个也不需要记下来，第二个实在对耶稣对我们都不重要，当然是很重要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敢去拜魔鬼，就起码我们基督徒不会这样的。而且你想想看，我们的主耶稣应该也不会想要去拜魔鬼，这是太得罪上帝的事，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明显的违反了前面的四个戒：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跪拜这些，也不可做像来代表他们，这很明显。但是这个试探为什么这么写在这里，而且显然一定是很容易犯而且很难胜过的。各位，我们大概不会有人要拜魔鬼，那么尤其魔鬼如果是出现的是一条蛇的样子，我们大概是不会去拜他的。我们当中大概也不会有人要去拜关公啊、妈祖啊这些东西，但是我们会去拜万国的荣华，我们会去拜权柄和荣华。如果刚才第一个试探是在讲肉体上，我们容易在性、在食物上面把这些取代了上帝，让我们就喜欢把这些等于我们的神，疯狂的在性中，不要疯狂，就是在性中成为我们独一的享受，或者取代上帝的享受，或者在食物中，食物成了我们取代上帝的享受，取代了我们对上帝的依靠。这好像是比较凡夫俗子会犯的，就是食物和性成为我们的神。那么下面这个呢，可能就比较高级的人容易犯的，就是权力和荣耀。 Grant Green 写过一本小说，名字就叫《权力和荣耀》。那么好像比较高级的人，尤其是知识分子，比较容易犯这些错误。知识分子好像粗茶淡饭没关系哈，一般来讲没关系，但是要名要权。哇，我们刚刚选完这些选举，为什么这些人这么疯狂的要选举啊？其实就是要得名嘛，要得权嘛。当然了，也许在那个名和权委员或者议员或者之后也有钱和利，那可能我们崇拜权势的后面，就是因为权势后面可以带给我们名和利。这其实说起来，我们每个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，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有这些事情。 太明显了，包括在我这牧师身上。我去好消息频道录影，那么如果有其他的化妆师啊、童工啊跟我讲，哦，我问一下，寇牧师好吗？刘三讲古，刘三好吗？那么如果他们说，哦，很好啊，哎呦，他们节目好受欢迎，大家都喜欢的不得了，然后一讲他们节目怎么好，怎么怎么好，怎么，我就开始不舒服了。怎么都没有讲我啊？观众有没有很喜欢我的节目啊？各位，这就是名和名嘛。好，如果我在那个公司那边录影的时候，或者说在教会里面任何一个时候，如果有人对我毕恭毕敬，哎呦，康老师啊，什么康牧师怎么样？这有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啊，特别会有这样的经验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大陆是这样，我其实是有点受不了。不过久一点，也许我就没有那个我会受不了。就是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，我的圣经、我的皮包、我的任何东西我都不会拿的，就都有人帮我拿的。这我是不抽烟了，就是我看过有些那个好像大官他抽烟，但他从来不想拿香烟的，自动有人拿放在他嘴里帮他点火，他所需要就只要这样，还要吞云吐雾，就是这样。就是我不知道受得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，如果长期在这种情形下，什么事人家都要对我非常的尊称，我会不会也就习惯这样的事了。在教会里面啊，或者是有时候去讲道，哎呀，人家忘了给我水，忘了给我茶，然后没有人来服侍我，我一般来讲很乡土嘛，没有关系。可是久了，我会不会觉得我没有人来使唤会很不舒服？现在我的儿子算是蛮听话的，感谢主哈。我回家的时候，假如他在家的时候，我会说，康健，今天你倒垃圾好吗？啊，当然还要很客气哈。好好好，只要你在家就你倒哦。好啊好啊，就各位有人使唤是很舒服的事。所以我妈妈本来也不喜欢有一个外劳，当她有了以后，人家都跟我讲，他们一开始不喜欢，因为老人家不喜欢改变他的生活习惯，当他有了以后他就不能丢了。对啊，现在真的是这样子，因为有一个人使唤，有一个人听你的话，叫他去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各位，这是很舒服的事。有人称赞你，哇，你是最受欢迎的，那叫荣耀。有人听你的话被你使唤，那叫权柄。我们不一定会拜魔鬼，尤其拜一条蛇好恐怖，但是我们很喜欢拜一切的权柄和荣华，因为在那里面太舒服了。那个权力的滋味，这又是一本书的名字，权力的滋味太棒了。那么历世历代的皇帝也好，我们在看大公司里面的董事会也好，不要皇帝了，就在班上、在学校、在公家机关、在私人机构，所争的就是这两个，权力和名位。有的人比较看重权力，有的人比较看重名位。我这样说吧，我们的很有名的戴笠先生，他就是看重权不看重名。老总统多次要给他一个好像什么中央委员啊或者什么，他都不要，他不要这些，但是他要的是权。他的名位很小，但权力可以大到行政院长或副总统都怕他。有人是要名不要权，像有些国家的总统，那纯粹是虚位，没有任何的权力，那么有人也很喜欢这些。一般人，我们需要实质的 吃喝玩乐，那是第一个时代里讲的。另外一个，我们很喜欢也有名和权，我们不一定会拜魔鬼。事实上，我们大概都不会去拜魔鬼，但我们会去拜那使我们有权有名的人。如果我们当中你是董事长，不一定要董事长，不一定要大公司的董事长。如果你就是你家里公司的董事长，一人公司的话，那你当然很辛苦。只要是两人公司，你是董事长，兼很多东西，但还有人听你的话，一旦没有这个名位，都很麻烦，都很不舒服。我不觉得人喜欢名，人喜欢权，一定是错误的。我不觉得是这样子，因为当我们要服侍人的时候，这很谦卑了。当我们要做事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权力的，我们需要权跟能其实不能分开的，我们需要这些能力。所以，如果神给我们权和能，那是很好的。如果我们有名，这也是很好的。神跟大卫，神给大卫、给所罗门都有极高的名。尤其我们一想到耶和华是耶和华的名和实和权是一致的，我们也就想到说，神如果给人权和名，那也很棒啊，那也不是不好。事实上，那是很好的，那是上帝给我们的。在圣经里面，你看到很多，包括我们熟悉的诗篇第八篇，在那里讲到说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第九节又说：“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”那个“你的名”，当然那个“你”就是指着耶和华了。不过我们在新约的时候看引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恐怕不只是耶和华。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六节就引了诗篇第八篇的话说：“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。”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？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各位，这个是指谁呀？你当然说是指耶稣，可是，在旧约和新约这里也都很直接的讲，这是指人。神给人极大的尊贵，神给人极大的权力。因为神要人做重要的事情，神要人管理这个世界，神要人跟他一起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支派。我们要审判，要管理，我们要有这种作为，神就给我们这样的荣耀，神也给我们这样的权利。神本来也给亚当夏娃这样的权利和荣耀。荣耀，如果我们讲的再简单一点，就是美，美丽，极荣华，极美丽，然后也极被人看重，极被人称赞，荣华和美丽。原来神在造人的时候就是这样子，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它极美。圣经上应该告诉我们，万事万物多少都有神的形象，也就是神的荣华，也就是神的荣美，也就是神的荣光。但是圣经上只有讲到，连天使都没有直接这样讲，只有讲到人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，意思就是我们是极美的。这个美不仅是我们的肉身美，而且神给我们极高的那个名分，不管你想说成是总统是国王是君王都可以，但是在原来人那么美好的时候，那个美好的名称就叫做人。人算什么？人算上帝的形象有尊贵和荣耀。所以神不是不喜欢我们有美、有能力、有荣耀、有知识，神都把这些给我们。但是人的罪恶跟食和性一样，食和性是非常好的，但是人的罪恶就在我们把这个当做我们的神，把这个当做我们唯一的依靠，把这个当做我们唯一的快乐。我只要有钱就好了，我只要有学问就好了，我只要有知识就好了， 我只要有权力就好了，我只要有美貌就好了。各位，你自己，我还有多少的古典名著和我们生活中看到的不都是这样？歌德的《浮士德》，一个最聪明的人，他要满足他自己。那么魔鬼说，我给你荣耀，我给你权力。歌德不是基督徒，起码不是正统的基督徒。魔鬼给的歌德那个浮士德后来都不要，因为都倦了。各位，万事令人烦厌是真的，那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有永远的享受的，都倦了。歌德是人文主义者，他最后浮士德喜欢的是人间大家彼此相爱那一幕。我们基督徒会觉得这是错误的，人间彼此相爱是很好的事，有学问知识美丽也是很好的事，能够享受食物金钱还有性也是很美好的事，但这些都要服在上帝之下。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神是你的唯一，神是你唯一的时候，神所造的万物给你的性的能力、吃的能力、赚钱的能力、享受金钱、去郊游、交朋友、听音乐、打手机、打电动，通通可以。但是这些东西，任何一个东西逐渐逐渐越了他的份，成为了你所崇拜、所喜悦、所唯一崇拜、唯一喜悦、唯一爱的，没有你就会死的，那个就是偶像。你有了就死了，就慢慢的死了。神不是不要我们美好，各位，请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。上帝创造这么美的世界，上帝创造这么好的世界，上帝把我们人创造的那么奇妙，就是要我们在其中欢喜快乐的享受。人堕落以后，这一种罪性就是用其他的受造物享受、控制、崇拜其他的受造物，崇拜权力也好，崇拜美也好，崇拜知识也好，崇拜性能力也好，崇拜使别人崇拜你的性能力也好，那些都是偶像。所以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。各位，让我们活在世上很快乐，让我们喜欢吃喜欢喝，也有的吃也有的喝，让我们的性生活很愉快，让我们的家庭生活很愉快，让我们管理儿女很愉快，让我们书读得很好，让我们有聪明有智慧，你愿意得到博士，你愿意得到两三个博士很好，你是作家能够创作得非常好，你是画家能够画得非常好，你是有个普通的家庭主妇，你没有那么大的野心，你能够把家持得很好，治理得很好。愿你活在一个幸福快乐的工作生活单身家庭里面，这是上帝喜欢你有的，请你记得这一点，请你认定这一点。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，是一个美好的上帝。愿你在这里面都有。上帝用他的权柄使用这个世界，使这些世界的权柄也能够造福我们，使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享受这些权柄，使用这些权柄，也被这些使用这些权柄来管理，也有荣耀，也使别人或者其他地方有荣耀。譬如说，如果我们真的是你在一个好的公司上班，哦，你在哪里上班？我不知道现在什么时候有好公司啊。我在 HP 吧，姑且这样说吧，或我在一个很好的电脑公司，你看，哇、哦。你在那干嘛？我在那写软体。你在那软体是什么？我是那个部门的经理。哇，好了不起啊！愿你有这样的荣耀，这不是坏事。中国人好名，其实神也好名，神愿意把这个名和名的实际权利都加给我们，也在罪恶的世界里面让我们在其中能够享受。虽然有那么多罪恶，虽然有那么多权力斗争，虽然有那些虚假的名，虽然有那么多的事情，神还是要我们在信靠他的情形下能够享受这些。我希望你注意到这一点，我希望你认识这一点，我希望你在想赚钱、想升官、想发财、想念博士的时候不要有罪恶感。但是有一个前提， 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神给我们这一切是绝对顺服他的，而这种绝对顺服他、信靠他，怎么才能够知道我是绝对顺服他、信靠他？神都知道，我们有时候不知道。有的时候神要我们知道的方式，就是把我们很喜欢、合情合理的享受拿走，合情合理的荣耀和权力拿走，让我们没有权力而被人家管，让我们没有荣耀而天天被羞辱。而神要我们在这里面仍然以他为乐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神给我们荣耀和权力就更安全了。好，我讲的也许你听不懂，我讲的就叫十字架道理。我讲的乍听之下就是，哎呀，神就要我们受苦啦、穷啊、赚不了钱。不是，神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我们实在很容易败坏、很堕落，所以神有的时候要让我们被磨练、被试炼、被试探、被折磨、饿肚子，为的是不叫你把那些当神。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更把那些东西当神，我们缺少的我们更是疯狂的去追求。我举例子，我曾经举过这个例子，可能各位还记得。如果一个女孩子有一大堆人追她，这个女孩子爸爸是国王、是总统、是董事长、是行政院长，反正是显赫人士，很多人追这个女孩子，很多人都对这个女孩子很好。这女孩子希望嫁一个爱她的人，她希望嫁一个真正爱她的人，不是把她当作一个垫脚石得到她爸爸的宠爱，不是把婚姻当作一个政治的交易，因为跟这个女孩子结婚她将来可以怎么样升官、怎么样发财。但是每一个男孩子都跟她讲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根本不是吸取你爸爸那些东西，我根本不是拿你当垫脚石，我是真的爱你。各位姐妹们，不管你爸爸伟大不伟大，你希望每一个追你的人或者是要娶你的人是真的爱你，不是爱你爸爸有没有钱，如果有钱当然很好了，但是是真的爱你，不是想要借着婚姻然后将来可以升官发财，他是爱你的。我想这我们都懂吧。但你怎么知道每个人都说他爱你，每个人都信誓旦旦？各位有一个办法，你爸爸丢官了，你爸爸破产了，那些如过江之鲫追你的人，在你爸爸破产了、丢官了、下台以后，如果不是真的爱你，通通都走了。还追你的，那就是爱你的。我们是不是真的爱神？有的时候神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，看我们还是不是认定他。各位，这说起来有点残忍，我希望你也不要去想到说今天一生病，哎呦，神要拿走我什么，要我怎么样啊？你不要这样去想，你一定要记得我刚刚讲的，神对我们是充满了恩典和慈爱的。即使在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些折磨的时候，就是要磨练我们，让我们的爱对他更纯。但是我也觉得困难的就在这里，人常常是越没有就越要。所以我不觉得有钱的人一定就不爱主，我觉得很多穷光蛋像我这种人就更爱钱。我觉得不一定是百万富翁、亿万富翁就是肮脏的以金钱为神的，我觉得很多乞丐更以金钱为神。不一定很多美女就是哎呦贪爱世界的啊、不一定林志玲小姐就最难信耶稣，哎呦，因为她那么美啊，一天到晚就自恋啊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各位，一个丑女也许一天到晚最想的就是跟那个浮士德一样，魔鬼你出现，你把我变成美女，我把我的灵魂卖给你，送给你。一个人很丑，可能他爱慕美貌还比一个美丽的人更强烈。我说这些只是不一定而已，不管你丑你美你有钱没有钱， 我希望你学会一件事，神在生活中给你的艰难和给你的祝福，都是把你练得更好，单单的因着信靠上帝而有福，也能成为多人的祝福。我是觉得许多人始终没有学会这个功课，始终还是爱钱，始终还是爱权，始终还是爱名，始终还是爱利。爱钱、爱权、爱名、爱利都是好的，但是你必须爱那些，一碰到爱上帝，那些都不能比，那就对了。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才是真爱上帝？常常就是这些没有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念之在之的是钱还是上帝？这里讲得很生动，有人在讲这个山是喜马拉雅山还是耶路撒冷附近的山，那都是看圣经看错了。有人讲那个伊甸园的果，伊甸园在哪一个位置，伊甸园的果子放在哪里，各位那也都是看错了，那都是次要的，重要的都是要看，我们要看到上帝，上帝在哪里。这个高山霎时万国的荣华，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上帝，耶稣有没有看到上帝，我们有没有看到上帝，我们有没有因为看到上帝而看这些如粪土，我们有没有因为看到这些事，看到上帝而看这些如同上帝的受造物，充满了荣耀。我刚刚讲的话是相反，但是一致的。我们看万事如粪土，因为跟上帝比这一切不能比，我们看万事尽都有限但宝贵，因为这是上帝造的。我们不厌世，我们不禁欲，我们不是一个变态的人，我们欢喜快乐的愿意享受，因为上帝给我们。但是我们知道人的罪就在于这些东西好容易取代上帝，好容易不知不觉的越过界。权柄和荣华，这里的形容哈，我是不知道了，我是不知道对耶稣这个试探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哈。各位，这四十天是怎么，是到了第三十九天才来试探，还是过去天天都有试探，每天都有类似的，而这个试探呢有这三个基本的一直在重复，我不晓得。我以我自己很庸俗而言，尤其现在快要十二点钟了，哦，在肚子甚饿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食物是最大的试探。你说我从来没有这个问题，吃小事情，我有厌食症。各位，这不是小问题哦。您看看，我们这么多人节食节了一辈子，还是天天失败，你就知道食物是多大的引诱了。更何况，各位，你没有真的饿过肚子。我觉得厌食症的人真的叫他饿肚子，他会想吃的。他如果还不想吃，就还不够饿。当然了，总有一些例外了。以前有那个爱尔兰的独立志士，就最后绝食致死的，这也有。不过我们不要把那个特别的来讲，那个人可能特别希望的是权力和荣耀，他希望爱尔兰独立的权利，北爱尔兰独立的权利，他希望北爱尔兰独立的名分。我在想，耶稣受试探的时候，当他四十天没有吃的时候，魔鬼叫他把饼、把石头变成饼，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试探。这个好像不是很大的试探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八节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这是我们通常忽略也不敢想的经文。耶稣被试探，而且那个试探不是不痛不痒的试探，那个试探叫耶稣受苦。各位，我不敢讲的太多，因为这到了非常危险的境界。你需要记得的一件事，包括希伯来书说的，包括约翰福音说的，包括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的，耶稣绝对没有罪，耶稣绝对没有罪，耶稣不会犯罪，耶稣也不能犯罪，耶稣没有罪。但圣经又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人。神学家讲法是他像堕落之前的亚当，没有罪的，但是有犯罪的可能。这样讲是正统的讲法，他没有罪，但是有犯罪的可能。那就是说， 试探临到他的时候，他没有犯罪，但是会有痛苦。我用人讲举例子，当你有试探临到你要不要作弊的时候，你很痛苦，你想作弊，因为你想要成绩好，你又不敢作弊，因为得罪神，这就有天人交战，会痛苦。到最后你不作弊，你得胜了，感谢主，但这表示你有恶念，你有想作弊的恶念。当有女人引诱你或男人引诱你的时候，如果那个试探是真的，各位，一个脱衣舞娘引诱一块石头是引诱不了的。所以圣经讲神不能被罪所试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神太棒了，他不能被罪所试，罪不会影响到他。耶稣的神性不受试探，但耶稣有人性。那个引诱他，我们只能很安全的讲他没有犯罪，包括在念头上没有，也没有犯罪，但是我们也很大胆的根据圣经讲他受苦。你在女人引诱你的时候，你如果会受苦，就表示那个引诱是很强的，但你想这得罪神的，几经挣扎最后拒绝了，感谢主。你的儿子生了重病，需要一笔钱，你有机会贪污，刚好在他最病重的时候，最需要钱的时候，试探临到你，有一笔不是你的钱，你可以拿去，你要不要拿？你想到你儿子的痛苦，你想到你儿子可能终身残废，你想拿，而且你说你拿了以后再还，不管怎么样，那个钱不应该你动的，你有很大的挣扎，最后你得胜，你不拿，感谢主。但是你有那个痛苦，表示你动过那个念头。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，耶稣也被试探。在科西马尼园，耶稣被试探的时候，耶稣甚至讲出这句话来了：“倘若可行，叫这杯离开我。”我们绝对说，我再一次说，耶稣没有犯罪，耶稣连罪的念头都没有，他全然良善。但圣经把这些记载下来，让我们看到，他跟你我一样，他跟你我一样，目的是什么？不是在研究基督论，不是在研究这些学问，目的是要知道两件事，两件事是一件事，一个，他能搭救被试探的人，他能搭救我们。另外，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罪。所以呢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世人宝座前。耶稣被试探，对他而言，他能因此搭救我们；对我们而言，因此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怜恤我们。我们在试探中，在艰难中，在引诱中，在压力中，在几乎要放弃信仰、几乎要犯罪的时候，你到主那里去，他体恤你，他知道，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。万国的荣华富贵对耶稣应该不是什么试探吧？我说了，他的神性完全不能被试探，魔鬼也不会这么笨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他的人性，他没有罪。魔鬼而且讲的应该是很诚实的一句话：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的。约翰福音耶稣讲过一句话：世界的王在我里面一无所有，可见得魔鬼是世界的王。神是给他这个权柄。但以理书讲的更多，神是把荣耀权柄都给了尼布甲尼撒，神是把荣耀权柄给了这个世界上的罪人，好惩治这个罪恶的世界。虽然这些得到的人都不知道，都不认上帝，但我们知道。所以我想魔鬼这句话没有讲错，神是给他这样的权柄，他要怎么用就怎么用。不过你记得一点， 这都在神的掌管之下，而神的掌管一定是美好的。如果你还听不懂的话，你回想一下约伯记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约伯在你的手里，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只是不要取他的性命。这是让我们基督徒很难消化接受的经文，但是是真实的。各位，你不要因为任何原因对上帝远离，今天讲的这个道理也试探你了，也试炼你，也要更加去依靠上帝。你要知道上帝的美好，但是魔鬼的可怕和诡诈就在于他让我们如此的艰难，让我们如此的不能不怀疑上帝，又让我们如此的迫切想在上帝以外找到解脱、解救和安慰。对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因为耶稣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事。耶稣知道的是他要赢得这个世界。我们今天教会也常常这口气啊，赢得城市，赢得年轻人，我们要赢得。但是我很担心教会在赢得世界、赢得年轻人的时候就败了魔鬼。如果你为了要赢得年轻人，你就去讨年轻人的喜欢，你要赢得世界就讨世界的喜欢。各位，讨人喜欢也不一定是错，但是如果因此得罪了神，把福音改变了，不要说赢得世界，不要说赢得年轻人了，你把整个宇宙都赢得了，你的性命丧失了，丧失了你灵魂，那有什么用呢？何况如果你丧失灵魂赢得他们，你也没有赢得他们。各位，今天教会里如果来了很多人，我就很怕教会，很怕台湾的教会，我们把教会人多当作偶像了。小心哦，教会人多也可以变成一个偶像。我们最重要是忠于上帝，如果忠于上帝，如果传上帝的道，教会里一个人都没有，我们还是要忠于上帝的话。你说哪里有这种事？各位，太多这种事了。当你传讲错误的福音，可能很多人会听。耶利米传讲的没有人听，但是他要忠于上帝。我也不是说我们专讲难听的话就要传讲上帝的话，这种人有苦毒的心，这也不是上帝的话。但是我希望我们不要想尽办法巴结人来进到上帝的国度里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各位，我可以这样讲，我们应该想尽办法甚至巴结人到神的国度里，但是我们是传福音，我们传的是福音，是悔改的福音，是十字架道理。我碰到前两天碰到两个生意人，他们来找我，一个是基督徒，另外不是基督徒，他们是好朋友，是合伙人，他们是大生意人。那么他们正在过去一年，那个弟兄带他的朋友到教会，已经听了差不多一年了。那个慕道的朋友是一个佛教徒，很虔诚的佛教徒，他因为信佛信太久了，所以他不太能够，他觉得基督教很好，但是他不太能够就受洗。那但在三四个月之前，他们两个都很严肃的考虑他应该受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大生意人，他们在接希望在这一年他们希望接几个大 case， 一个 case 接成了就非常多的钱。那个弟兄说那个钱是几亿甚至几十亿，他说我们拿到这个钱，我们一定要做慈善事业、公益事业、主的事业，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始终拿不到。好接近，他说可以说就可以签字了，哎，怎么搞的原子笔没水了，好像了，不是真的是这样哈，就是好像这样好几次。他说我后来就在想，是不是因为我这个伙伴不是基督徒，而且拜佛拜这么厉害，所以神就不喜悦，神就警告他。然后那个拜佛的那位朋友也说，他也觉得是不是有这个，因为实在是太不可能是煮熟的鸭子飞掉了，就在前面就不知道为什么人家就最后没有成。 他是不是我没有受洗？是不是我受洗以后啊，会就我们就可以顺利一点？我跟那两位人讲，我跟那个弟兄和那个佛教徒讲，我说上帝乐意祝福你们，但是如果你为了可能赚钱去受洗，你下地狱去吧。我说上帝祝福你，但是非常可能，也不一定，我们不能说到底会怎么样，有可能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不要说几亿的没拿到，你亏得一塌糊涂。各位，我不怕冒犯你，信耶稣有永生，信耶稣有今生来世的福气，这是真的。可是神要怎么给你，那是神的事，而且神要求你，命令你，即使信了耶稣，你上刀山下油锅，你也应该信。我希望你认识这一点。信耶稣能不能接 case， 这我不知道。我们可以求，我们可以求神大大张口，愿神给我们。但神要不给，你要继续信下去。你是爱我，还是爱我爸爸的钱？耶稣要得到这个世界，耶稣也应当得到所有的荣华富贵，因为他配得。然后他在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失去了他的，可以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。腓立比书特别用这个字，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他没有权利，他只有被人使唤的权利，被人家使唤。他没有荣耀，他无家心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让我们羡慕他。所以这个时候魔鬼来给他看万国的荣华，你不要上十字架，不要受羞辱，不要受侮辱，不要难过，不必受那些痛苦，你就得到这个世界所有的人。我以人格保证，对不起，我以鬼格保证，绝对给你。我觉得魔鬼讲的是真的。当然魔鬼也不必说，耶稣也知道，大家也都知道，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魔鬼讲的真是一字不差。第一个，他讲这是交付我的，魔鬼很诚实，因为对耶稣不能骗的，对我们可以骗，对耶稣不能骗。魔鬼说这是交付我的，这是上帝交付我的，他没有说这是我自己拥有的。魔鬼知道他自己没有拥有任何东西，他知道，但他也有一个意思，这是上帝交给我的，所以我要交给人，我可以合理的交给任何人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各位，这句话有没有一点耳熟？这句话是那个奇怪的家主在葡萄园的时候，葡萄园的比喻里面，五种不同的人，早上六点钟到葡萄园做了12个钟头的工，和下午5点钟做了1个钟头工，得了一样多。有人得做工多得的一样多的人就不高兴，家主说我的东西我要给谁就给谁，只有上帝有这个权利。终极来讲，只有上帝有权利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因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，他创造了一切，你的生命气息动作都是他而有的，而且他绝对良善，他给谁他拿走，他家都是正确的美好的。魔鬼在这也说，我们也是，我也是这样哦，因为他给了我，所以我可以给你，我这么爱你，我愿意给你，我不做魔鬼了，我不做魔鬼头，我都给你。你不要上十字架，不要受那么多羞辱，而且不要被天父弃绝。各位，你知道吗？耶稣上十字架，最后是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我们感谢主，耶稣引申命记6:13的话：“单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”所以，敬拜和侍奉两个完全不同的字眼，可以有完全一样的意思。我们在敬拜主的时候，我们在服务，做奴仆的工作。我们像奴隶一样的敬拜上帝，他有一切的荣耀。 我们也像奴隶一样的服侍他。为什么？每次听到这些绝对顺服上帝的时候，我们都耳朵很不舒服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可以讲点道理？为什么不可以互惠一下？各位，上帝对我们太多恩典了，为什么要单单的侍奉他，单单的拜他？单要侍奉他，在《生命记》第六章第十二节，你要谨慎，免得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。你要侍奉他。换句话说，你要知道，我们单单敬拜上帝，单单侍奉上帝，不是建立在一个空洞的神学理论上，甚至不是建立在上帝创造万物上，固然那都是，是建立在他救你，他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，所以你要侍奉他。他为你是摆上了他儿子的性命，你的命是他买来的，你不是自己的人，所以你要侍奉他。因为他创造美好，他管理美好，因为他救赎你真实而美好，所以你要单单侍奉敬拜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如果圣灵没有常常光照你，让你时时刻刻看到上帝对你多好，救你，你对侍奉他和敬拜他，你索然无味。他有什么了不起？他有什么稀奇？第九节，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：“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这里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”好，这讲得很生动。魔鬼带他到耶路撒冷，叫他站在殿顶。殿顶原文作殿的翅膀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讲殿的翅膀，是像我们中国那个雕梁画栋一样吗？是像一个翅膀一样吗？还是在形容好像很高，这个圣殿甚至好像在飞一样？总之，魔鬼把他带上去了。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三个试探里面，第一和第三都有问这句话：你若是神的儿子。第二句没有，因为第二句要人家拜，就不讲神的儿子。我们怎么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子？我们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子，因为我们很有能力，我们可以把石头变面包。我已经讲过，第一堂讲，刚刚讲过，这不是坏事。但是神的儿子最重要的是听神的话。第三个试探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神一定爱你。神的儿子，神一定爱。所以神的儿子从殿顶上跳下去，爱他的神，爱他的父，一定会接住他。这圣经上讲的，这也是常理，神会保护他的儿子。你是他的儿子，他一定保护你。何况不仅是亲情如此，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这样，圣经上也这样告诉我们。诗篇九十一篇，诗篇九十一篇，在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告诉我们，神保护他的仆人，还没有直接讲保护他的儿女。神保护他的仆人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所依靠的。神救我们脱离各样的苦害，各样的计谋。你不怕黑夜的惊骇或白日的飞箭，也不怕黑夜的行的瘟疫或午间灭人的病毒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在这里，诗篇所讲的，除了用很文艺的方式来描述上帝会保守他的儿女和他的仆人，可能也指一个历史的事情，就是当以色列人在埃及，千万埃及的长子在瘟疫中，在神的箭中死的时候，他们不死。或者是他们在过红海了以后，千万埃及的军队死了，他们不死。 或者是当亚述的军队包围耶路撒冷，一夜之间耶和华的使者杀了所有亚述的军队18万5千人，以色列一个不死。魔鬼在引圣经上的话，祸患必不临近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91篇第10节。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各位，这是神的话，不要因为魔鬼引问你就不敢用了。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你知道这讲的就更幽默了。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这不只是在说从殿顶上跳下去，神用一个安全网接住你。各位，这是上帝把你当作3寸金莲在托着你。这是有些父母在保护他的孩子，好像连脚都不能碰到地上。哎，我是指这些很多年轻人，你们的脚好像都不能碰地上，一定要坐车的啊！对不起，开玩笑。神会保护你，各位，这句话是真的了吧？这是我们的情感，这是我们的经验，这是我们的理性，这是圣经上的话讲，神会保护你。我们应该相信，我们也一定相信。耶稣的回答好像有一点不够力，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。各位，我们就要解释一下了，这什么叫做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？我们相信神，我们简单的讲，我们相信上帝，我们相信上帝会做这一切的事情。就这一句话在旧约讲，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试探上帝，说他能不能在旷野，能不能在沙漠给我们水，给我们东西吃。也就是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，就历史来讲，那句话意思说不可怀疑他。但在这里好像刚好相反，不是怀疑啊，是相信啊，我跳下去啊，我跳下去，我相信上帝会接住我。我们就要把这两个都放进去。第一个当然是不可怀疑，我们对上帝不要怀疑，上帝任何应许，任何的话，包括他的警告，我们都不怀疑，我们都深信。但是那为什么不可以跳下去？各位，也没有不可以跳下去，但是你要在生活中，这就是我觉得最实际的部分了。上帝有应许，你从殿顶跳下去，他也会接住你，他会爱你。不过呢，在我们相信这位上帝一切应许，而且相信他那奇妙应许的时候，我们不可试探上帝。简单讲，不为难上帝。再简单一点讲，再直接一点讲，我们不丢弃我们该尽的责任。你的责任应该在红灯的时候踩刹车，你不要说神会保护我，神会吩咐他的使者拖住我，我不踩刹车他也会让车子停下来。各位，不要把上帝对你的爱，上帝对你的保护，上帝对你白白的恩典，上帝对你不配的恩典，上帝对你无微不至的照顾等于懒惰。这件事情意义就在这里。神虽然这样保证，神虽然保证说，神也一定保证我给你吃给你喝，日用饮食我赐给你，但是你不可试探神，我不工作，天上掉饼下来，这就叫试探上帝。神会给我吃的，神会给我喝的，你不工作就要试探上帝。你故意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地方，艰难的地方，或者故意狮子大开口，那都叫试探上帝。我看过很多的牧师是这样，我们要盖一个大堂，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大大张口，神会给我们，那是试探上帝。你不用上帝给你的理智和经验去判断一下你做得成做不成这件事，哎，有信心就可以。我不觉得那是信心，我看到太多教会这些计划不是信心，是贪心，是牧师的贪心，希望自己有荣耀有权柄。 哎呀，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说牧师，彼此之间也会听到这样：你开一个生意，你开一个公司会赚很多钱，要有信心，要从垫底跳下去。那个叫贪心，那叫试探神，那叫懒惰，那叫不切实际，那叫不务实，不务正业。神给你很好的应许是真的，危难中他会保护你，但你不要故意把自己放在危难中。你不要，甚至在平常中，你不要丢弃了上帝要求你该有的责任。对不，这样我们来了解这个试探就非常容易明白了。你发神经病干嘛从殿顶上跳下去啊？但是你不发神经病，是不是常常有一些野心，希望上帝来帮你成全呢？那就叫试探神，那不是信心。这个是最后这个试探，在路加福音记载的，其实就是叫我们生活中务实一点，做该做的事情，不要因为有上帝的应许，就在那里狂人日记做梦。你可以有很大的，如果是神真的给你意象，但是那是你顺服他，而且在你平常的事上就显出你是顺服他的。我们祷告，天父恩待你的儿女，恩待你的儿女是一个最有意向的人，是一个最能够向神大大张口的人，是根据你的应许不打折扣相信你会成全伟大奇妙事的主。但是也让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单单的敬拜你，侍奉你，不是把自己的野心罩上一个基督教或者神的美名来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也不是用上帝的应许来减少自己的责任和努力。主，因为我们谢谢你，你保守你的儿女，你恩待你的儿女，你赐福你的儿女，你为我们预备的都甚好，愿我们也能活出你这美好的预备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